婚姻是神所设立的制度，家庭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单元，婚姻与家庭是为着让人享受美满幸福的人生。婚姻与家庭更是为着彰显神的爱与荣耀。欢迎你收听刘丽姐妹主讲的良友圣经学院课程婚姻与家庭。
主里我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刘丽，欢迎你再一次的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婚姻与家庭的课程。感谢神，我们今天要进入第十一课，我要和你来讲解合神心意的妻子。在我们还没有开始进入我们今天新的课程内容之前呢，让我还是和弟兄姊妹来复习一下我们上一课我们所讲授的合神心意的丈夫一些大概的课程内容。我们在上一次的课程里头说到了圣经当中保罗和彼得的教导，保罗和彼得呢都教导我们做丈夫的要怎么样来爱妻子。从以弗所书第五章23节到33节呢，这里我们就看到保罗告诉我们说，一个做丈夫的要爱妻子，好像是基督爱教会一样，这样无悔的爱，这样舍己的爱，洁净的爱，成全的爱和永远的爱。还有呢，爱妻子要像爱自己的身子一样，这样的保养顾惜。当保罗说到丈夫要爱妻子，这个爱字呢，在希腊原文它是用 agape 这个字，所以呢，也就是说丈夫爱妻子并不是因为妻子有什么好处，或者是妻子怎么样对你好，所以你才爱他，而是因为不论怎么样，在任何的情况之下，你都要爱你的妻子。另外呢，我们也讲到了彼得他怎么样教导做丈夫的要爱妻子，就是在彼得前书第三章第七节，这里彼得说，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因他比你软弱，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他，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在这里呢，我们就看到彼得鼓励做丈夫的要多多的学习，常常的学习，不断的学习，不断的成长。还有呢，要爱妻子，要敬重妻子。这个敬重这个词呢，在原文里面它的意思是宝贵的意思，是要把妻子呢当作是自己的宝物，非常的看重，非常的宝贵自己的妻子。这样做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祷告没有阻碍，也就是说这样做的结果就是能够和神建立一个更美好更亲密的关系了。所以不论是使徒保罗还是使徒彼得，都教导做丈夫的要爱自己的妻子，好像基督爱教会一样，要爱自己的妻子，要宝贵自己的妻子。这个呢，就是圣经上面对于做丈夫的要爱妻子的一个教导。今天呢，我们要进入到第十一课，也就是呢，我们要学习怎么样做一个合神心意的妻子。在这里呢，我还是要提醒弟兄姊妹，如果你是弟兄的话，你千万不要上了这一课之后呢，就把这一课当作是你来评估你妻子的一个标准。没有达到这个标准的话呀，你就要强迫你的妻子要有所改正。不是的。这些呢，都是我们要努力要学习的一个目标。当然做妻子的呢也是一样的。这些呢都是圣经上的教导，也就是我们要学习的，也就是我们要成长的一个目标。还是一样一句话，我们要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好，今天呢，我要和弟兄姊妹来分享这第十一课合神心意的妻子，也是一样，这一课非常的长，我要分成两个部分来和弟兄姊妹来讲解。今天呢，我们要讲解这一课的上面的一半，我们要说到 圣经上对妻子的教训，还有呢，我们要从圣经节里头来讲到一个做妻子的怎么样来敬爱丈夫，就是敬重和爱自己的丈夫。在前面一课我们也讲到了做丈夫的要敬爱妻子，这个敬爱的意思我刚才也和你所分享了，就是宝贵的意思，也就是很宝贝的意思。那么在这里呢，以弗所书第五章三十三节这里呢所讲到的做妻子的呢要敬重丈夫，这个敬重呢在圣经的原文当中呢是另外一个字，也就是敬畏的意思。待会儿呢我要详细的和弟兄姊妹再来分享。我们现在呢先来看圣经上对于妻子的教训。在这里呢我列出了好多处的圣经节，希望弟兄姊妹你在听完了这一课之后呢，你一定要多多的仔细的来研读这些经文，这些呢都是对于我们今天的课程内容的一些主要的经文。不但我希望你仔细的研读，如果可以的话，我也希望你把这些经文都把它背下来，常常的思想，也常常的默念这些经文。在约书亚记第一章的第八节这里说，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所以说呢，我们读神的话语之后把它背下来，常常在我们的心里面默默的来思想，让神的话呢在我们的思想当中也能够从这些思想化成我们的行动，这样呢我们就可以把神的话活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了，也能够在我们生命当中扎根结果。所以啊，我真的希望弟兄姊妹你上完了我们这些课程之后呢，并不是说把笔记收一收就完毕了，而是呢我希望你常常的把这些讲义拿出来读一读，默想这些经文，真的是能够让神的生命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也活出我们的生命当中。好，现在呢我要和弟兄姊妹来分享合神心意的妻子，这第一点就是圣经对于妻子的教训。在你的讲义当中呢有以弗所书第五章二十二节到二十四节，还有三十三节，另外呢有哥罗西书三章十八节，罗马书第八章第四节第五节，加拉太书第三章二十八节，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九到十二节，彼得前书第三章第一到第七节。这里呢都在在的告诉我们说，一个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我们先来看一下顺服的意义。在我们探讨顺服的意义之前呢，我先要和弟兄姊妹来分享一个错误的顺服的观念，并且呢对这个观念呢有所澄清。顺服并不是单单针对女性的一种观念，而是所有的信徒都应该认识的一个概念。圣经很多地方都教导我们要彼此顺服。在以弗所书第五章二十一节这里说，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还有彼得前书五章五节这里说，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不是要妻子成为奴隶受压制，而是要成为一个最自由的人，来达成神的旨意。我们也不是说要妻子闭口不说话，不发表意见，不提出忠告。那么当然呢，这个顺服另外一个错误的这个观念呢，就是说妻子啊就不能够说话，好像是家里的花瓶一样，埋没了自己的才干。那么我们也可以来看一下箴言书三十一章里面这个理想的妻子，她又是怎么样来充分的运用发挥自己的才干呢？我们实在看到箴言书三十一章这里所说的这个贤德的妻子，她是多么的能干，而她的丈夫呢又是多么的放手让她去发挥她的智慧和才能。另外呢，我们也看到当神造亚当和造夏娃的时候，也有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就是呢你看神没有用亚当的头骨 或者是亚当的脚骨来造夏娃，而是用他的肋骨来造夏娃。这个呢，也就是说呢，神并没有把这个妻子或者是女人造得比男人高贵，也没有把女人造得比男人更卑贱。神造男人造女人，在地位和尊严上是同等的，只不过是男人和女人在功能上、在职责上、在角色上是有所不同的。我也看过有的丈夫读圣经呢，断章取义的就读到说妻子要顺服丈夫，读到这里呢就结束了，自以为啊就是一家之主，所以呢无论对错，妻子都要听他的话，凡事呢都是丈夫来做决定，那么这个妻子呢就没有权利来表示自己的意见，这个呢是错误的。我也和弟兄姊妹分享过，妻子的顺服和丈夫爱妻子，这是一件事情的两面，我们不能够分开来谈的。所以我们也可以说，顺服是因着体会到被爱而产生的一种爱的回应和尊重。妻子顺服丈夫，这是神的命令，也是神的法则。遵守神的命令和法则，就会蒙福。在以弗所书第5:22-24这里，保罗的教训呢，告诉我们说，妻子的顺服是出于完全的自由和完全的爱，其中呢，没有强迫和惧怕。就好像因为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命，那么教会呢，就甘心情愿的顺服基督是一样的。妻子在丈夫无私牺牲的爱当中呢，也愿意喜乐的来顺服丈夫。在第五课男女有别这一课里头呢，我们讲到一个比喻，说啊，男人就好像是一条水牛，那么女人呢就好像是一只纤细美丽的蝴蝶。可是有的时候啊，我也觉得这个女人呢、就好像是一个遍体鳞伤的斗牛士。其实呢，这个在斗牛的时候，这个牛也是遍体鳞伤的。那么这个两败俱伤的情况之下呢，这个婚姻当然是没有好的品质了。我想弟兄姊妹在这里呢，我们也要学习到啊，就是虽然男人像水牛，但是女人呢，有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做一个快乐的小牧童。你可以快乐的牵着这条牛走，你也可以快乐的坐在牛背上吹笛子。箴言书第14:1说，智慧妇人建立家室，愚妄妇人亲手拆毁。亲爱的姊妹啊，你要做哪一种的妇人呢？这个选择权和决定权都是握在你的手中，这就看你要怎么样来遵行神的话语了。虽然我们说妻子顺服丈夫，但是呢，在做任何的决定之前，必须呢，还是要夫妻双方依靠圣灵，多多的考虑和沟通之后呢，才能做出一个合神心意的决定。如果说夫妻两个人意见不一样，那么我觉得夫妻呢，都应该谦卑，在主的面前来寻求。如果寻求一阵子之后，发现意见还是不一样呢？那么为了和睦的缘故，丈夫为了爱妻子的缘故，必须要考虑到妻子的需要，妻子的困难。那么妻子呢，也因着敬重丈夫的缘故，因着爱丈夫的缘故，要顺服丈夫最后的决定。当这个最后的决定已经做出来之后呢，我觉得夫妻双方呢，就要全力以赴。最后的这个决定如果有差错的话呢，那丈夫必须要负全责。所以呢，做丈夫的啊，不得不警醒谦卑，免得你做错了决定，祸及妻小。有失为人夫、为人父的职责，将来受神的审判。那么做妻子呢，她的职责呢，就是警醒守望，为丈夫祷告，因为妻子是丈夫的帮助者。我觉得我们做妻子的有责任让自己来顺服。圣经上并没有吩咐丈夫要用武力或者是强迫的方式来强迫妻子来顺服。妻子要不断的顺服， 在大部分的经文当中呢，这个希腊原文顺服这个字呢，都是用现在式，也就是说呢，这个顺服理当是身为妻子的这个人呢，是一种不变的生活方式、生活习惯和态度。我们做妻子的有义务来顺服自己的丈夫，并不是根据丈夫的才干、丈夫的能力、丈夫的智慧、教育、文化，或者是他的灵性的状况来做决定的，而是因为这是神给我们的命令，神给我们的教导。接下来我们再来讲顺服的条件。这个顺服的条件呢，就是说丈夫和妻子都必须要在圣灵的管辖引领之下。如果说这个丈夫他不是在圣灵的掌管之中呢，那么做妻子的就要警醒，要随时聆听圣灵的教导和引领。我在第九课和神心意的丈夫这里呢，也和弟兄姊妹分享到一节圣经节，就是哥林多前书11章3节。这里呢，保罗说，我愿你们知道，基督是个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神是基督的头。在这里呢，我也说到，男人是女人的头，没有错，但是呢，基督是男人的头，基督同样也是女人的头。当这个家里面，这个做丈夫的这个头不能够发生功能的时候呢，基督仍然是这个家的头，基督仍然是这一家的主。我记得以前在我的教会里面有一家人，这个做丈夫的呢是不信主的，他是拜偶像的，可是呢这个妻子呢是基督徒。当这个做丈夫的他要求妻子初一十五要去拜拜的时候呢，这个妻子呢就很委婉地告诉丈夫说，以前我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我可以跟你一样初一十五去拜拜，可是现在呢，我已经是基督徒了，我要敬拜我的主，我要敬拜这一位创造天地全知全能的神。当然哦，一开始的时候他们这个夫妻中间也有许多的误会，那么这位做妻子的呢，这个姊妹她也有很多的困难，可是经过不断的祷告之后呢，她的丈夫后来也信主了。在这里呢，我就要继续的和弟兄姊妹来分享这个顺服的困难。的确，很多时候做妻子的在顺服的时候有许多的困难，这个困难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人的骄傲。许多的姊妹读到圣经上面说，妻子要顺服丈夫，丈夫是妻子的头，这两处圣经节的时候呢，心里面都十分的不服气。为什么我们要顺服丈夫呢？丈夫有什么地方值得我们顺服的呢？我以前在教会里面也是有一位姊妹常常的就对我说，我不要顺服我的丈夫，因为他不值得我顺服。当然这位姊妹她对于圣经上的真理还不是十分的清楚。我们也知道这个顺服呢，不但是妻子顺服丈夫，丈夫要爱妻子，这是一件事情的两面，我们不能够分开来看的。另外呢，我们也要知道我们要彼此的顺服，而且这个顺服呢是在基督里面彼此顺服。你看《使徒行传》第五章里头所描写的这对夫妻亚拿尼亚和撒菲拉，他们七哄圣灵，你说他们两个人是不是彼此顺服呢？是啊，他们彼此狼狈为奸，他们的顺服呢不是在基督里面的顺服，所以这个是错误的顺服。夫妻之间彼此顺服，彼此相爱，一定是在基督里，是在主里，是在真理里面的。所以这一点呢，我想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把它分辨得非常的清楚。不信主的丈夫有无理或者是不合圣经原则的要求，妻子应该要迫切的祷告，求主来开路。就好像说，如果丈夫有违背圣经的真理或者是道德上的这个错误的话呢，妻子不但不应该服从，还要坚定的坚守自己，应该顺服神过于顺服人。但是在这其中呢，做妻子的一定要付上祷告的代价，而且呢要迫切的祈求神赐给我们天上的智慧。 如果是对于这个事情的判断、处理事情的方式，或者是个人性格上面的特征，那么妻子虽然不同意丈夫的意见，还是应该先和丈夫沟通了之后再顺服。好，如果说丈夫是信主的，但是他误解了圣经的意思，那我想呢，做妻子的可以善意的和他来沟通，做妻子的千万不可以用这种高姿态来说教，这样呢，很可能会弄巧成拙。另外呢，在顺服上面还有一个困难啊，就是说很有可能是做丈夫的，他因着文化啦、传统啦、习惯啦、社会风俗啦、个性的影响啦，或是一些其他属灵上的捆绑啦等等啊，这些困难没有办法让夫妻之间的沟通能够顺畅。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真是要鼓励丈夫多多的学习真理，也能够认识自我的软弱之后呢，可以奉主的名破除这些捆绑，并且呢靠主改进。我认识一位姊妹，她的丈夫有了外遇了，心里非常的痛苦，结果呢，她的婆婆不但没有安慰她，反而呢，回过头来怪她大惊小怪。她的婆婆告诉她说，男人有个三妻四妾有什么了不起？你看你的公公不也是这样吗？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多么错误又可怕的观念呢？最后呢，这位姊妹受尽了委屈，在很年轻的时候就过世了，实在是一件令人非常遗憾的事情。接下来我们再来看顺服另外一个困难，就是呢，很多时候这个做妻子的呢，为了要息事宁人，就敷衍一下做丈夫的表面的这种顺服，可是呢，背后又做了另外一套。虚伪的顺服比不顺服所造成的伤害可能还要更大，因为虚伪的顺服可以说是一种欺骗。夫妻之间如果有这种欺骗的行为的话呢，会让夫妻之间的这个信任度大大的打了一个折扣。还有呢，另外一层的危险就是，这种虚伪的顺服在儿女的眼中呢，这是一种欺骗的榜样。有可能孩子学了母亲这种欺骗的榜样，将来呢也会骗父母亲。更不好的影响呢，可能这种欺骗的榜样会延续到儿女他自己将来的婚姻生活里面。你看，这种欺骗的行为可能会代代相传的，好像亚伯拉罕和撒拉，他们欺骗的这个榜样呢，也延续到了亚伯拉罕和撒拉的儿子以撒和他的妻子利百加。在一个家庭当中，优良的传统我们一定要保持下去，但是这种错误的、不合圣经原则的、有违道德的这些传统、这些态度，或者是说这些习惯，我们要立刻的铲除。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讲到积极的顺服。妻子顺服丈夫是在神指派的权力管制之下，和丈夫一同努力，自由地发挥他创造的能力，好叫丈夫和一家人都得到好处。所以说呢，弟兄姊妹，顺服是妻子的责任，因为这是神的命令，千万不要把自己的态度和言行建立在他怎么样做我就怎么样做上面。耶稣基督是婚姻的中心，做妻子的言行和态度呢，就必须要顺服基督。一个妻子以基督化的行为所成就的呢，远比她所说出来的话影响要大得多。这个也就是一个生命的见证，远胜于言语的说教。好，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接下来呢，就要来讲敬爱丈夫，就是敬重丈夫和爱丈夫。这里呢，我所列出来的经文是以弗所书第五章三十三节和彼得前书第三章第二节，提多书第二章第四节。在以弗所书第五章三十三节这里，保罗说，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这里这个敬重这个词呢，它在原文的意思是说敬畏或者是害怕的意思。也就是说呢，我们做妻子的要敬畏，要尊重我们的丈夫。 所以呢，我们给敬重啊这个词呢下一个定义，就是说给丈夫有高度的价值感，让丈夫知道他在我们心中的这个地位，还有呢他在家中的这个重要性。这个敬重呢也包括了极度的关心、重视、称赞还有欣赏的意义。那么做妻子的应该要怎么样来敬重丈夫呢？第一呢，就是把丈夫的需要放在孩子的需要的前面。这个在中国文化当中呢，我们中国人是比较重视良母这个价值，而忽略了贤妻的重要性。难怪有许多丈夫抱怨说，自从啊我们有了孩子之后，我的身价就一落千丈。其实呢，有些男人在情感上面比小孩子还要脆弱，你一定要重视他。还有呢，就是做决定的时候，你一定要先和丈夫商量，听取丈夫的意见。然后呢，你也要满足丈夫的需要，找机会啊，多多的找机会称赞丈夫他积极的那一面。还有一点哦，是非常重要的，我在这里一定要提醒做妻子的，就是呢，你千万不要在人的面前当众来纠正或者是反驳或者是侮辱你的丈夫。第一，这是不合神儿女身份的事情。第二，男人的自尊心是非常的强的，他需要做妻子的来尊重他，来敬重他。如果一个妻子不敬重不尊重自己的丈夫，那么又有谁会来尊敬你的丈夫敬重你的丈夫呢？更何况如果我们不尊敬丈夫不敬重丈夫，在家里面也会让我们的孩子学习到不敬重父亲不尊重父亲，这个也会造成非常严重而且是负面的影响的。我们做妻子的一定要多多的注意。所以说啊，我们做妻子的呢，应该用言语用我们的行为来鼓励丈夫，肯定丈夫，称赞丈夫。就算是丈夫的智力或者是学问都比做妻子来得低的话呢，那么做妻子的也不可以当面的讥笑或者是嘲弄丈夫。那就像我刚才所说的啊，特别是在众人的面前，妻子呢更应该述说或者是称赞丈夫的长处，不要抱怨他的短处，更不要在众人面前当众的批评他、纠正他。好，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是今天我为你所播讲的合神心意的妻子上面一个部分。在下一次的课程里面，我们要播讲剩下来的那一部分。在节目的最后，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低头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给我们有这么好的机会来学习怎么样做一个合你心意的妻子。真的，亲爱的天父，做妻子有好多好多的困难，但是我们也知道，天父啊，你爱我们，你赐给我们新的生命，也让我们能够在这个新的生命当中支取你天上所赐给我们属天的智慧，好叫我们能够做一个合你心意的妻子。谢谢主，当我们有不足的时候，你愿意来补足我们；当我们愚昧的时候，你赐下智慧给我们；当我们缺乏的时候，你补足我们；当我们受伤的时候，你医治我们，你缠裹我们。亲爱的天父，你是这样的爱我们，也求你赐给我们有更多的爱心来爱你，来爱你所赐给我们的丈夫。主啊，如果在我们的听众朋友当中还有丈夫不认识你、没有信靠你的，或者只是一个马马虎虎的基督徒的，求主真是帮助我们的姊妹，帮助我们做妻子的，让我们在家里面能够有好品性，让我们在家里面能够有好见证，以至于我们能够为主夺回我们丈夫的心。我们这样祷告都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非常谢谢弟兄姊妹收听今天的课程，愿神赐福保护你，赐你平安。耶稣爱你，我也爱你，我们下一次上课的时候再会。
要爱你，天主面前